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预热北美继续升温，各界精英盛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预热北美继续升温，各界精英盛赞。明慧记者张韵、徐晶、李若云综合报道。2017年2月18日和19日的这个周末，神韵艺术团五个团分别在美国芝加哥、费城、巴尔的摩和明尼阿波利斯以及台湾同时演出，票房继续火爆，各地各界精英纷至沓来，慕名前来观赏这台世界第一秀，好评如潮。他们纷纷表示，神韵演员极具艺术天赋，晚会展现中华古老文明。有观众还说，观看神韵，所有的烦恼都离我远去。有观众感动地说，神韵将天堂之美带到人间。一位曾多次造访中国的美国前高级官员观看神韵晚会后说，我认为神韵晚会将传统文化壮丽地展现了出来，在观赏晚会中，我心中升起了敬意，更能正确地认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晚会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我们绝对可以从这些古老的价值中获益良多，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芝加哥名流三观神韵，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神韵晚会。米格林女士称赞神韵晚会的多方面艺术造诣，认为编舞非常出色，所以能让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她尤其佩服神韵舞蹈演员的配合，他们把舞蹈表现得非常完美，每个人都很认真投入，互相配合得很好，肯定是经过了辛苦的排练和训练，这些努力都是在恢复他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啊。米格林女士活跃于慈善业，获得诸多美国和国际荣誉褒奖，也是好几家大学的董事，以她名字命名的美容品和香水公司也让她荣登化妆女王的宝座。芝加哥市长更是把一条高档精品街的街道命名为玛丽莲·米格林街。曾是专业舞蹈演员的他对神韵演员的专业造诣深表敬佩，他赞道，我曾经从事专业舞蹈，我能真正的知道神韵演员的高超水平，他们受到过非常好的训练，在他们的动作中体现出来非常优雅美丽。神韵晚会中独特的二胡独奏让米格林女士深有感触，二胡是如此特别，只有两根弦，我都很难想象这样的乐器，但中国的文明是如此的悠久，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米格林女士表示热爱中国的文化历史，她欣赏神韵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她赞叹道，我认为神韵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如此美好的在舞台上展现的，通过神韵我们才了解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它曾经的美好。神韵代表的美好文化征服了米格林女士的心，她表白道，我能在今晚看到神韵晚会真是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我本人是神韵的忠诚追随者，我已经看了三次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神韵晚会，我极力推荐神韵，并祝神韵继续成功。艺术教授，神韵令中华传统璀璨绽放。 Michelle Oliver 教授动情地说，我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但是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演出，我喜爱这场演出，舞蹈演员之间配合默契，歌唱节目极为优秀，他们是世界顶级的歌唱家和舞蹈家，看演出令人心情极为激动振奋，演出的作品特别优秀，神韵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璀璨绽放。奥利尔太太补充，神韵传递美好的信息令人感动，她说，神韵所传达的是希望的讯息，是欢乐的讯息，充满祥和与艺术之美，如果这些在世界盛行，所有的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神韵艺术团自2007年开始全球巡回演出以来，今年是神韵艺术团第11年莅临美国的历史名城费城。芝加哥联储银行副总裁希望神韵到中国表演。芝加哥联储副总裁 Brian Mantel 和太太 Helen Mantel 带三个女儿及玩伴们观看了2月18日晚在芝加哥市中心哈里斯剧院上演的神韵晚会。Mantel 女士是知名跨国律所 Baker McKenzie 的合伙人。Mantel 先生赞美神韵风格多元，美丽动人。Mantel 女士则感到演出寓意深刻，内涵博大，展现出自豪、快乐和分享喜悦。 他希望神韵能在中国上演。讲述善良人被迫害的节目最让Mantel女士感动，看到节目中小女孩的父母被迫害致死，而她毫不知情，直到最后发现真相，那个节目最触动我心，我感到悲伤，但节目结尾又带给我很多希望。音乐制作人，今天离开剧院，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神韵艺术团从2月10日至12日在佛罗里达威尼斯进行了三天五场的演出，场场爆满。威尼斯市长 John Hollick 代表威尼斯市议会和市民宣布2月10日至12日为神韵艺术团日，并呼吁所有的市民都能来支持并庆祝神韵的到来。曾经任职于世界著名唱片公司，与许多著名音乐家合作过的音乐制作人罗曼，观看了神韵在佛罗里达西部滨海城市威尼斯最后一场演出后感动不已。他说，我曾和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合作过，包括 Elton John， 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演出之一。罗曼先生多次表示，看神韵让他流了很多眼泪，从中感受到满满的爱。今晚我多次落泪，神韵如此感人，触及很多情感，很正面。每人看到神韵内心都应有这样的感动，因为他触及心灵、思想、灵魂和精神。他说，观看演出时，我感到一种激情，一种爱的感觉。怎样用语言来拼写爱？我只会用 love。 我知道全世界有人感受到今天这样的爱，但是没有看到过。神韵就把你带入爱的感受之中。他说，今天离开剧院，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世上没有药物，没有维他命，没有饮料能让你感到这样的愉悦感动，除非你看到神韵。神韵让我感动，我65岁，希望活到150岁，希望每年都能看到神韵，能活得长久一些。滨州醉大郡财务总监感叹，观看神韵才知道中国人从前是笃信神的。2月19日，滨州 Burke 郡政府财务总监 Bob Patrizio 携太太观看了当晚的神韵演出。Burke 郡是滨州最大，也是全美国第八大郡。他说，演出非常精彩，令人惊叹，舞蹈和音乐都优美无比，丰富的色彩充满了活力，我喜欢神韵的每一分钟。Patrizio 先生说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神韵让他了解了很多，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上中国人的神性，他们对创世主和神的认识，以及神对他们的召唤，这些都全然反映在演出中，非常引人入胜。他说，看神韵前不知道中国人从前是笃信神的。创世主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在神韵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明白。我才认识到中国人历史上非常有神性，向往天堂，天上的生命，人们急切地想回到那里去。中共几十年来一直在毁灭中国神传文化，毁掉中国人传统的对神的信仰，对自然的保护，对生命的尊重。 Patrizio 先生对此非常清楚，他说，中共试图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但做不到。中国人最终认识到了创世主，这是你夺不走的。你可以肆意地奴役他们，但你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剥夺了他们对神的信仰，这是我今天学到的。Patrizio先生最后表示，要向朋友们推荐神韵，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了解5000年中国文化的绝好方式。华裔州议员赞神韵演出让人们认识中华历史。马里兰州华裔众议员林立图曾是约翰普尔金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医学教授。2月19日，他携妻子 Sarah Dolph 一同观看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神韵演出。他说，神韵在当地演出对巴尔的摩华盛顿 DC 地区非常重要。他说，演出展现了亚洲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包括勤奋努力、重视家庭等美德。通过演绎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故事，让人们认识中华历史，这对民众极为重要。他说，演出中有鼓舞人心、经过非凡的古典舞训练的舞蹈演员，还有令人惊叹的背景天幕。演出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场景，艺术家们更带来了价值、文化、历史，让大家亲自体验。神韵艺术团获得专利保护的动态天幕也让林立图印象深刻。艺术总监使得动态天幕背景成为专利，这着实令人印象深刻，是我此前未曾见过的。华裔获奖视觉设计师，神韵美名名副其实。 华裔视觉设计师 Richard 常和朋友 Beatrix Kovacs 一同观看了2月19日的最后一场在芝加哥的演出。Richard 常专长商业设计、摄影、时尚设计等，设计的服装曾获纽约时装周独立设计师设计比赛大奖。Richard 无比赞叹，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有启发性的演出了，他们简直是世界上最棒的演员，我喜爱他的服装，为这个演出做服装设计的人真是非常专业。他还说，我也为演出的舞蹈动作本身还有他们的优雅仪态而感动，可以想象这要付出多少努力。他认为演出值得起神韵的美名，是世界上最棒的演出之一。明州大学资深研究员，神韵将天国永恒之美带到人间。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癌症研究员 Art Albert 先生与女友 Barney 是神韵的忠实粉丝，他说，神韵演员通过服装和舞蹈将天国永恒之美带到人间，让我们一窥天堂的美丽。Art Albert 先生是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癌症研究员，从事癌症防治研究51年。2月17日晚，他与女友 Barney 一同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明尼阿伯利斯奥菲姆剧院的首场演出，他对演出赞叹不已。Delp 先生不断赞叹，神韵演出充满神性，展现了希望、生命的永恒和修炼。我们的生命来自天堂，来到地球上是暂时的，下到地上再锤炼，增长智慧，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讯息。神韵传递了美好的信息，所以神韵具有永恒的天上的信息和美。他说，这是我第5次看了，前几年发现神韵之后每年都来，服装美得不可思议，肯定花了$500,000购置丝绸。演出中流畅优雅的舞蹈动作无与伦比，专业水平令人惊叹。连续5年来观看神韵的 Galbraith 先生激动地说，我们每年都来看神韵，因为神韵无与伦比，每一年我们看完神韵都在震撼，天哪，无法超越了。但是第二年再来看时，天哪，比去年的还好。他说，神韵演出富有精神内涵，精巧灵秀，水准超高，舞蹈如行云流水，世界上其他表演中都看不到。神韵具有其他团体没有的一些东西，有一种世外之美，通过舞蹈、翻腾等技巧表现出来。女演员出场的时候好像穿着旱冰鞋一般，移动完全没有起伏，而是滑行一样，这是别处见不到的，他们好像在舞台上花样滑冰。 Galbraith 先生表示，去年10月就买了票，特意挑了最前排正中间的好位置，边看舞台上的演出边看乐团演奏。他说，我们坐在最前排中间的第二个位置，演出时我可以探身看琵琶，看他们如何弹拨这中国古老的弦乐器，太令人惊叹了。演出结束后，我有幸与指挥握手，我说，神韵的音乐是伟大的巨作，那些音乐家们超级的棒，这是真正的专业交响乐团。他还称赞神韵拥有相当出色的电脑动画设计师。还有一点我要说，那个动态天幕超级一流棒，展现了创世主下世的画面，突然他就从天幕中出现了，太震撼了。这个动态天幕是世界级的水准，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瑕疵，完美无比。华人二胡家，神韵拯救了中国文化。2月5日晚，华人二胡家辛修禄专程从纽约赶到佛州奥兰多来看神韵演出。去年5月他从大陆移居纽约，退休前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编曲和作家。辛修禄说，他喜爱神韵所有的节目，每个都是高精尖节目。神韵艺术团真正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的一些东西，非常好。比如说火焰山节目中的铁扇公主，我特别感动，我认为非常好。关桂敏所唱的高音，我觉得达到了 HE 的高度，73岁的人能唱到这种高度，他的嗓子的亮度和磁性是别人所无法比拟的，那是真正的艺术。他说，天幕与舞台演出结合在一起，非常完美。辛修禄表示，由于自己是从大陆过来的，他非常了解中国大陆的现状。这么多年，在党文化下的艺术已经不是艺术，共产党文化已经走向末路，神韵等于是拯救了中国文化。他说，对于那些来看神韵演出的西方观众来说， 他们来了解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了解中国的国粹艺术是很有好处的，为此他感到自豪。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国律师眼里的法轮功学员，作者胆风尘。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进入第18个年头。18年来，通过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揭谎言、讲真相，把曾经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人讲成了今天的明白人。在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人群里，从信仰上、法律上、人权上说清楚这场迫害违宪违法，真正深入了解法轮功学员的，还得说是那些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们。一，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2016年9月13日，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妇在天津东丽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庭审长达7小时，四位辩护律师在法庭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其中一位律师在辩护词中说道，李珊珊，她向还有8年刑期的男友申请结婚，震撼整个监狱。她因为为男友申诉，两次被劳教，并坚守婚约7年等待。周向阳，他当时是全国第一批60位造价师之一，拒绝受贿。当时单位比他去的晚的都买了3套楼房了。他被劳教后又被判9年冤狱，坚守信仰。曾遭地锚酷刑，为抗议绝食1年半，后体重80多斤，心跳40下，住院几度抢救，坚强不屈。以前他们分别在监狱内外互相营救，珊珊写了7年等待9年冤狱，征得2300人联名。丈夫周向阳写出续篇纯真纯善蒙难蒙冤，征集5300民众联名营救妻子。显然律师是为当事人的人格魅力和坚守信仰感动了。如果说上面这段话是对这对夫妇的钦佩，那么接下来的这番话便是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的赞美了。法轮功从传播以来，尤其是被非法打压后，真实地坚守着真善忍的理念，展现出超越守法之上的道德标准。17年来，虽然面对侮辱、嘲笑、冤狱、酷刑，他们坚持怀抱善意，承受着漫长而巨大的苦难。按照真，他们揭示讲述着真相；按照善，他们惨遭迫害而无怨无恨，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拥有美好的未来；按照忍，他们忍受着苦难，割舍个人的所求所得，坚守着和平理性。他们忍得坚强不屈，无所畏惧。他们相信正义真理必胜。17年来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所展现出的境界甚至已被看作中华复兴道德回升的希望。二，轮到我辩护时，突然我就哽咽了。2015年11月16日，北京昌平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红如非法开庭。张红如时年44岁，供职北京盛华公司造价软件产品事业部，从事软件研发。他德才兼备，深得老板器重。辩护律师在庭审后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道，您能谈一下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吗？律师感叹道，那是我去年代理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张红如的案子。开庭了，法庭上有人劝他，你看你40几岁了，已经判过11年徒刑，还没成家，70多岁的老娘需要你照顾，如果你不练了，就可以照顾你老娘。张红如陈述说，人不能没信仰，我特别崇尚范仲淹说的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信仰我无怨无悔。当时我听了很震撼，轮到我辩护时，突然我就哽咽了，说不出话来。平静几分钟，我才回过神来。起初我对大法弟子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救人， 没有体会到他们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而且张宏儒非常平和，言语中没有愤怒，很平静，没有一丝抱怨。这个案子对我的触动特别深。三，四名被告人让我们看到的是，2015年7月29日，云南玉溪澄江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艳、袁义群、杨丽、杨慧兰非法开庭。律师在辩护中说道，通过今天的庭审调查，相信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对他人生命财产造成侵害、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所谓罪犯或者犯罪行为。相反，四名被告人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凭着亲身领悟并切实受益和坚定信仰的青年才俊，他伴随法轮功从大学校园到部队教官到大学教师的朴实美丽的人生历程，一个凭着真诚善良并不怕苦难和坚忍自强的忠孝贤良女儿，她细心照顾年老疾病母亲的感人事例，一个凭着内心信赖并严格要求和长期坚持法轮功修炼的真诚朴实老人，他战胜疾病获得健康的真实故事。尽管律师强调当事人都是好人，好人不该获罪，当庭指出立案侦查管辖错误，证据不合法，基本事实不清，关键证据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等诸多问题，法庭还是枉判了法轮功学员有期徒刑。四，感动的学生痛哭流涕。2015年3月30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法院对1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法轮功学员王林聘请的律师对王林幼年时的不幸身世充满同情，同时对他修炼法轮功后的高尚德行给予赞扬。律师在辩护词中说道，一个曾是街道干部的子女，因父亲在疯狂时期被打成右派，父母离异被抛弃，在饥饿和被人讥讽中勉强留个小命，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由于人道德的败落尔虞我诈，特别在生意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的主人王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喜得法轮佛法的修炼，他找到人生的真谛，佛法使他懂得人为什么老是受苦，失与得的关系，并明白做人不能光想着为自己，要为别人好，要与人为善等，所以他处处按自己师父的教诲，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处处做个好人，所以在关键时刻被一个急于上学的学生骑电动车撞断胳膊的情况下能说你走吧我不讹你，感动的学生痛哭流涕。结语，迫害之初，许多律师也同大家一样被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谎言蒙在鼓里，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律师才获得了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宝贵机缘。通过对相关法律的深入求证，他们看清了迫害的非法，通过跟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交谈，他们发现法轮功学员真是一群好人，通过看法轮功的书籍和真相资料，他们认同了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是普世价值。正如一位律师所说的那样，面对数千万善良公民因真善人信仰而蒙难蒙冤，发生了法治时代恰恰法律被利用来犯罪的现实，此刻为法轮功申辩也是在捍卫法律的正义，也是在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是在实现法治捍卫人间正义的最高使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县委机关司机老赵的善报。老赵是县委机关给领导开车的司机，他工作在衙门里，面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一直支持妻子修炼，妻子出去发真相资料，他经常陪着一起去帮助妻子发放。老赵深职于县委大院，上班就是驱车接送领导，和县领导们在一起成天打交道，领导们都知道他妻子修炼大法，不但无人给他施加压力，而且在他妻子因正式大法遭非法拘留时， 一位领导亲自出面找公安局说情，他妻子很快被释放。三退大潮掀起后，老赵主动用真名退了党，他妻子给他开车接送的一位县长退了党，另一位县长从他妻子身上见证了修炼大法的硕果，非常赞成法轮功，后来晋升市长。去年老赵感觉头痛，脖根儿硬，女婿送县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心梗，医生要求住院观察，如不好转要转省城医院治疗。老伴儿给他送了 MP3， 让他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医生给他检查病情，神奇的是没病好了，他当天出院。老赵女婿的姐姐是县医院医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非常感慨地说，我也看看法轮功的书吧。洗脑首席专家遭恶报得喉癌。刘洪松，湖北黄冈人，后居北京，所谓的中国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他曾被邪党利用散布谎言，成为邪党转化欺骗法轮功学员的首席专家。据悉刘洪松已得了喉癌，这个人是中国大陆学界小人的一个典型，没有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只是依附于中共邪党来招摇撞骗。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刘洪松仍然在讲课中对自己当年欺骗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大肆宣扬。中共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把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劳教所，而刘洪松明明知道中共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是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却助恶为虐，到劳教所里欺骗不明法理或有怕心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刘洪松在课堂中坦白，其诈骗手段有二，一是歪曲法轮大法，他去马三甲劳教所做所谓的转化，说一些诸如，今天我来转化你不是偶然的，你是那样悟的，我是这样悟的，等等鬼话来迷惑法轮功学员。二是以情来诈骗，达到邪恶的转化目的。他说，去广州欺骗一名坚定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假慈悲地在她面前陪着流眼泪6天，最后找到该学员正上高三的女儿来继续行骗，而他却悄悄地在一边窃笑，可谓巧舌如簧，泯灭天良，为虎作伥，迫害大法徒，终无好下场。如今正像人们常说的，口舌业要由口来偿还，现知刘洪松已得喉癌。其实像刘洪松这样的造口舌业、散布谎言、煽动仇恨的人无独有偶，例如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1999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罗京声情并茂地传播中共的谎言，污蔑法轮功，欺骗毒害了无数民众，几乎所有诬陷法轮功的重大谎言全是出自于他的口。自1989年六四以来，罗京就已成为帮助中共给中国人民洗脑的急先锋。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移植骨髓后基本康复，但2个月后复发，并出现口腔溃疡等并发症，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护士邢桂芝透露罗京病情时说，喝一口水疼得把眉毛都纠结在一起，我们就给他配麻药，漱完口后再吃药吃饭。2008年6月5号罗京死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48岁。原央视新闻评论副主任、央视东方时空的主管陈萌，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出卖良知，积极主动请战，终于成为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天安门自焚》的主要制片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最大最恶毒的谎言，对世人的欺骗最严重。2008年初，助恶为虐的陈萌患上胃癌， 在经历九个月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弃抢救。2008年12月23号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40 47岁。前央视主播方静死了，刚刚44岁。十年前2005年1月23号，方静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重播2001年央视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此节目当时由中央电视台推出后曾震惊中外，这一事件被国际舆论公认为是江泽民集团为加重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明确指出，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四年后，方静仍然通过采访所谓天安门自焚的当事人和策划人来诋毁法轮功，煽动民众仇视佛法，年纪轻轻的也死了。任何人破坏了佛法都是罪不容恕的。那些替中共帮腔诬陷法轮大法而造下口舌业的情况，可能就会不言自明了。希望刘洪松生命犹在之时，明大法真相，尽力的改过，弥补给大法、给法轮功学员造成的损失，或可。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